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7月11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这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10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将会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白宫对川普团队涉俄新指控发起反击。美国国务卿迪勒森正在科威特访问，接发协助化解波斯湾国家对卡塔尔实施封锁引起的僵局。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结束欧洲之行，他回国之后面对医保改革等棘手的问题。美国总统川普访问波兰期间表示，美国将会扩大对中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对俄罗斯对天然气市场的垄断提出挑战。很多欧洲国家指责俄罗斯将能源作为政治工具。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和俄罗斯在该地区能源供应方面进入冲突的轨道。华盛顿的分析人士认为，如果美国和中欧的液体的天然气交易造成，就有可能对美俄关系造成广泛影响。
I think it could all happen relatively quickly.And in a way that I think will give us.
保卫民主基金会的约翰汉纳话，他认为这个有可能较快地发生，结果会大大地增强美国与俄罗斯讨价还价的力量。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纽约时报星期一晚上报道，去年安排川普的仔同一名俄罗斯律师见面的中间人，在写给小川普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能够损害希拉里克林顿选战的消息来源是俄罗斯政府。纽约时报称，据报道依据是这封电子邮件的三位知情者，这个名叫做罗布哥德斯通的公关人员写给小川普的邮件中说，相关材料是俄罗斯政府为帮助他的父亲唐纳德川普击败希拉里克林顿的努力的一部分。去年6月同俄罗斯律师拿塔尼亚维塞尼兹卡亚的这次会面，显然是川普竞选团队在竞选期间与俄罗斯方面的首次接触。当时川普刚刚赢得到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两个星期，会面几个礼拜之后，维基解密才公开有选希拉里克林顿竞选的电子邮件。选川普的律师说，纽约时报的报道是无事生非。星期一较早时候，白宫发动反攻，驳斥小川普当时的川普竞选主席保罗马纳福特以及川普的女婿库什纳一起参加的这次会面是川普竞选团队和克里姆林宫的勾结。美国国务卿特立森正在科威特访问，设法协助化解波斯湾国家对卡塔尔实施封锁引起的僵局。特立森这个星期还将会出访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特立森星期日访问乌克兰之后，星期一会见了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特立森离开土耳其前往科威特之前，他的高级新闻顾问蒙哈德说，特立森这个星期出访几个海湾国家的目的，就是要寻找化解僵局的途径。哈蒙德说，特立森是应科威特埃米尔的邀请前去科威特访问的，访问的第一站是首都科威特城。哈蒙德说，川普总统早就要求特立森设法找到化解卡塔尔危机的办法。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结束欧洲之行，他在那里集中处理外交，特别是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他返回华盛顿要处理停滞的国内议题，包括了参议院共和党人的医保改革能否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川普总统的欧洲之行既华丽排场又遭遇抗议，还有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高规格会面。回到国内，他面对的是医保问题，几个州已经展开了抗议，反对参议院共和党人改革现有医保法的努力。反对川普的抗议者在7月4号独立日这一日都集体出动，其中一些人要求弹劾川普，由此提出美国在川普任期内仍然处于分裂的状态。美国总统川普对伊拉克总理和伊拉克保安部队表示祝贺他们将摩苏尔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解放出来。 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星期一正式宣布夺回摩苏尔，对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力量的战斗取得胜利。伊斯兰国组织曾经宣布摩苏尔是他们在伊拉克哈里法的首都。白宫发言人发表声明是这样说的。
Today, Iraqi security forces suppor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lobal coalition.
他说摩苏尔的胜利标志着他们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时日无多，我们会继续努力彻底摧毁伊斯兰国组织。川普说美国为数以千计在伊斯兰国组织控制下受苦难和死去的伊拉克人感到悲哀，亦都哀悼那些牺牲的勇敢的伊拉克战士和库尔德战士，美国敬仰他们做出的牺牲。伊拉克总理阿巴迪通过国家电视台在摩苏尔旧城发表讲话，他说这个是一次对压迫、残暴和恐怖主义的胜利。全部行政当局星期一搁置了奥巴马时代的一项被设计用于鼓励外国企业主在美国定居并开办公司的政策，表示移民官员已经处于很多更加重要工作的重压之下。这个是奥巴马时期的移民行政令被川普总统推翻的最新一宗事例，被叫停的这项新政策距离生效日期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一架美国军用飞机星期一在美国南部密西西比州坠毁，至少16个人丧生，有关官员未有透露飞机起飞地和飞行目的地。飞机是在密西西比州首府杰克逊以北约150公里处坠毁的，坠机原因不明。比特币交易所的前行政总裁在星期二出庭否认对他被指控窃取价值几亿美元的虚拟货币的罪名。在法国出身的卡尔佩莱斯星期二乘坐的汽车在驶往东京地方法院出庭应讯时企图避开记者，他被控的罪名包括贪污和造假数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川普访问波兰和参加德国20国集团峰会都已经结束，但是华盛顿对川普的表现还在议论纷纷，各种政治立场的议员对川普与普京的会面还在不断作出尖锐的评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返回到白宫几个小时之后，就发推文暗示他和普京总统已经将俄罗斯染指美国选举的事情留低了在汽车的后视镜里面。川普指出俄罗斯否认俄罗斯做过任何的错事。川普说现时是向前迈进和俄罗斯展开建设性合作的时候了。川普还宣布了美俄联合网络安全倡议计划。
I think the trip overall was just an outstanding success.
美国财政部长史蒂芬·努钦说这次出访总的来讲是非常成功的。行政部门官员表示川普和普京进行了长时间的富有成果的对话。
Look at what was discussed and what was accomplished. He fully addressed the election situation. He focused on the ceasefire in Syria, which is a major accomplishment.
美国财政部长史蒂芬·努钦说看一下讨论的问题和取得的成果。他是全面地讲明了选举的情况。他的重点谈论了叙利亚的停火，这是一项重要的成果。他亦都谈论了乌克兰的问题，谈论了北韩的问题。共和党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在推特上面发文，将普京进行网络安全合作比喻成为和叙利亚总统进行化学武器控制合作。在民主党议员当中，阿当·直夫众议员亦都发推文表示，川普在会见普京之前就质疑美国情报机构对俄罗斯染指美国大选的结论，这个做法破坏了美国的立场。行政部门的官员说川普的批评者忽略了大背景。
We have some very serious issues to deal with, which are Syria, a ceasefire that's in both of our interests, and having a no-fly zone, dealing with the issues in the Ukraine, which are very important, dealing with North Korea and the ballistic missile.
斯蒂芬·努钦说大家要处理一些非常严肃的问题，譬如说叙利亚的停火、建立禁飞区，这些符合彼此两国的利益，处理乌克兰的种种问题，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处理北韩问题和弹道导弹问题，这些是总统专注的问题。国会将会在休会一个星期之后恢复工作。共和党要做的事之中，头一项是医保改革，推动废除和取代奥巴马医保法的努力受挫。这个努力不能够成功，共和党其他优先处理的问题， 譬如税制改革亦都会变得更加困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访问波兰期间表示，美国将会扩大对中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对俄罗斯对天然气市场的垄断是提出挑战。很多欧洲国家指责俄罗斯将能源作为政治工具。李奇伟以从华沙报道话，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和俄罗斯在该地区能源供应方面进入冲突的轨道。下面报道的详细内容。
美国总统川普将天然气出口列为美国对波兰贸易的首要议题。
America stands ready to help Poland and other European nations diversify their energy supplies.
川普总统表示，美国随时准备帮助波兰等欧洲国家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化，令到他们不会受制于单一供应商。到目前为止，该供应者就是俄罗斯。2015年，俄罗斯国营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切断了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使到几乎失去了一个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并且干扰了向东欧的天然气供应。公关机构 CEC 政府关系公司的马里克·马特拉兹克就是这么
说。It's a key pillar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of using gas and energy.
马特拉兹克表示，将天然气和能源作为控制中欧的手段，这个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支柱。美国运往波兰的第一批液化天然气上个月是抵达波兰。波兰希望成为中欧的液体天然气中心。为此，十几个东欧国家领导人还有川普出席了上个星期四在华沙召开的华沙三海计划峰会。川普表示，美国永远都不会将能源用作为政治工具。能源分析人士、前波兰外国情报局的负责人吉尔吉茨莫莱克表示，俄罗斯有兴趣关注这个问题。前波兰外国情报局负责人吉尔吉茨莫莱克就是这样。莫莱克表示，如果这个新的天然气供应来源取得进展，基础设施建成，有可能会让俄罗斯改变做法。波兰政府可能指望俄罗斯可能会改变对波兰的能源政策，但是俄罗斯有自己的计划，定于2019年建成使用的北流二线管道将会将俄罗斯绕过乌克兰直接向德国出口天然气的能力翻一翻。东欧国家希望阻止这个项目。公关机构 CEC 政府关系公司的马特拉兹克是这样。
If we want to have United States LNG supplies in Central Europe, we also want to see.
马特拉兹克表示，如果他们想要进口美国的液体天然气，他们亦都想要美国在北流二线管道问题上对俄罗斯采取强硬立场。华盛顿的分析人士认为，如果美国和中欧的液体天然气交易造成，就有可能对美俄关系造成广泛的影响。保卫民主基金会的约翰·汉纳就是这么说。
I think it could all happen relatively quickly and in a way that I think will give us much stronger leverage.
汉纳认为这个有可能较快地发生，结果会大大增强了他们和俄罗斯讨价还价的能力。俄罗斯开始减少他们所看到的更加有侵略性的活动，不单只是在欧洲，还有反对美国的活动。川普总统对他和普京的关系依然乐观，但是两国不断变化的欧洲能源政策未来有可能引起摩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华沙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赞扬土耳其人民去年抵抗，目的在于推翻埃尔多安总统政府的未遂政变。不过，蒂勒森没有提到政府镇压涉嫌参与政变者的行动。蒂勒森在德国参加了二十国集团峰会之后，访问了乌克兰和土耳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日在土耳其出席了世界石油大会，大会就他过去在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发挥的领导作用向他颁发了奖章。
We are all here in Istanbul at a momentous time. Nearly a year ago, the Turkish people, brave men and women, stood up against coup plotters.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他们大家是在一个重要的时刻来到伊斯坦布尔这个地方，将近一年之前土耳其人民勇敢的男人和妇女站起来反对政变策划者，保卫自己的民主制度。蒂勒森向政变当晚遇难的大约240人表示哀悼， 但是他并没有提及随后发生的政府镇压涉嫌参与政变阴谋的人的行动。土耳其政府开除或者停职了十几万人，并且逮捕了大约四万人。当日稍后，特立森会见了埃尔多安总统。几个星期之前，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谴责五月份在土耳其驻华盛顿大使馆外面的暴力行为，土耳其安全警卫和反埃尔多安抗议者发生冲突，有几个人受伤。美国警察随后向十六个人发出了逮捕证，其中有十二名土耳其安保官员。特立森访问土耳其之前，在乌克兰稍作逗留，他在乌克兰呼吁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的侵略。
I think it is important to be very clear on what our goals are, the United States' goals are, with respect to the situation here. And first and foremost, it is to restore.
美国国务卿特立森话，佢认为明确表明美国嘅目标，美国喺目前乌克兰局势问题上面嘅目标系非常重要噶。最重要嘅就系恢复乌克兰嘅领土主权同完整。呢位美国国务卿又话，欧盟同美国唔会取消制裁，直到莫斯科改变触发呢啲制裁嘅嗰啲行动。特立森访问基辅前两日，美国总统川普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喺德国汉普二十国集团峰会上面举行咗面对面会晤。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选举系双方会谈嘅议题之一。美国国务卿特立森话，会晤当中表明的一点就是这个问题确实令到美国人民相当关注，但是特立森又说网络安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国际间的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自从5月1号开始在包括有争议的海域在内的严格捕捞的禁令，或者会将引发更多同周边国家的冲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上星期五在一个报告中说，即使中国自从1995年即开始执行在不同海域的单方面禁渔令，不过今年的情况同过去有所不同。报告说，这一次中国在黄海、渤海、东中国海、南中国海、赤道以北12度实施三个月的禁渔令，适用于中国以及外国渔船。禁令开始的时候，很多中国小型和中型渔船都会返回渔港，不过很多渔船还是会越过赤道以北12度的禁区，导致在斯普拉特利岛，即是南沙群岛和印度尼西亚附近的海域与周边国家和海警发生冲突。报告指出，禁渔令最值得注意的效应是每年中国海警与越南渔船在帕拉塞尔群岛，亦即是西沙群岛附近的冲突都会增加。河内抗议禁渔令违反其主权以及两国2000年达成的北部湾协议。此外，当禁渔令在8月底在东中国海解禁后，正值当地海域最主要的捞捕期，一旦大量中国渔船返回包括尖角诸岛亦即是钓鱼岛在内的争端海域，亦可能引起这些渔船与日本海警的冲突增加。如同去年数百艘中国渔船中，中国海警伴随下进入争议海域，而此算是中国对钓鱼岛拥有主权的政治立场。中国农业部今年2月表示，将实施三个月严格的捞捕禁令以保护渔业资源。禁渔令包括了南中国海、台湾、越南和菲律宾宣称拥有主权的海域在内，这些主权声索方都表示不承认中国的禁渔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啱啱喺德国举行咗两人第五次会谈，研究中日关系嘅部分日本分析人士都相信，中国对日外交可能喺明年进入改善嘅轨道。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柯林喺东京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响7月8号响德国会谈之后，多个关注中日关系嘅日本主流传媒以及舆论都指出，第五次集安会会场醒目咁插住中日两国嘅国旗，系以往四次集安会所冇嘅气氛，俾人留下咗印象系中国呢一次先至系认真咁对待中日首脑会谈。每日新闻表示，过去四次的会谈，中国传媒一次亦都拍摄不到现场两国的国旗，这一次的印象是中国发出了改善关系的信号。 朱日新闻亦都表示，过去四次集安会现场或者是有过两国的国旗，但是中国的御用摄影师是总是拍摄不到两国国旗来象征两国的疏远程度。但是从会谈结果来看，日本各大主流传媒舆论除了关注到安倍晋三正式向习近平表达了有意合作一带一路的立场变化之外，并未有找到习近平释放出改善对日关系的讯息，因此亦都看不到两国改善关系的前景。南韩一些主流传媒甚至是嘲笑安倍晋三讨好中国，南韩大报韩民族日报形容安倍向习近平求爱，却是遭习近平是训斥。但是研究中日关系的部分日本观察人士已经从中日两国政府，特别是中国最近释放的信号当中是捕捉到中国似乎真心改善对日关系。日本共同社评论员江田聪就是持这种看法，他引用来自中日外交界的消息指出，中日政府都开始认真地为明年习近平的访日铺路。他还说，如果成功实现这个目标，将可以突破近年来中日关系持续停滞的局面。江田对第五次习安会结果说，虽然讨论的北韩威胁、东中国海纠纷、台湾以及是历史问题等两国关注的焦点，但是最大的核心其实仍然是改善两国关系的问题。但是他亦都指出，虽然日本外务省和中国新华社都传达了安倍已经向习近平表达日本有意和中国合作一带一路的意向，但是外务省强调的是有条件地合作，而新华社报道却是不足及这一点。新华社非常迅速地报道安倍的意向，正正是说明了北京是如何重视一带一路。两个星期前到上海出席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以及是上海市对外友协主办的一个中日关系研讨会的江田表示，他在八个小时的研讨会上已经获得中方有意改善对日关系的信息。研讨会上中方成员都是极力回避批评日本，令他印象至深。江田还说，今年是中日建交45周年，明年是两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40周年，这个或者是可以视为是这个时期中国避免批评日本的原因。但是今年亦都是卢沟桥事变80周年，就算中方又提历史问题，日方成员亦都不会奇怪，所以避免批评日本看来是体现了北京的方针。江田介绍说，参与该研讨会的中方是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率领的22名成员，日方是前驻华大使宫本弘义等11名成员。研讨会上面中方成员都纷纷地议论安倍晋三政权修正对华政策的轨道。多数中方的成员指出，安倍转换轨道的原因是受到美国总统的惊吓。其中上海市日本学会会长吴基南分析，安倍政权转换政策靠拢一带一路的原因，第一是美国总统川普政府令日本疑虑美中接近，促使安倍缓和对华政策；第二是中日经济合作有利两国战略，譬如是日本汽车在中国的畅销、中国访日游客增加等等，能够为关系恶化刹车；第三是日本在野党等外部要求改善中日关系的环境影响了安倍政权。不过吴基南亦都承认，中国亦都一样要求改善中日关系的政权外部环境，并且提出中日都是应以战略缓和关系来取代战略猜疑关系的结论。参与研讨的中国军方代表、国际战略研究基金学术会主任张陀生亦都提出了改善中日关系环境的建议，包括利用明年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40周年的契机，利用中日都支持全球化并且反对保护主义的共同立场，利用川普政权之下中美关系基本安定促进中日缓和摩擦局面，利用北韩危机促进中日合作，以及是中共19大之前北京亦都需要安定的环境。前中共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张香山的儿子张陀生亦都是提出了具体改善中日关系的要点，包括加快构筑海空联络机制的速度，使到东中国海局势尽快安定，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恢复谈判合作、开发资源以及是海上划界问题，达成南中国海问题协议，恢复国防对话以及是加强双方信赖。 构筑解放军与自卫队的非传统安全方面合作，推进全球化以及是贸易自由化，共同对抗保护主义，争取中日韩中日缔结自由贸易协定，东亚地区早日缔结经济合作协定，令到亚投行以及是一带一路成为经济金融的新动力，高度警戒不要让历史和台湾的问题成为中日改善和发展关系的障碍，恢复高层次的经济对话，通过恢复首脑互访实现关系正常化，并且研究习近平访日签署新的政治文件。江田说他获得中国改善对日关系的信息并不止于上海，从北京外交界他亦都有相同的感受。他引述一名北京外交界的人士说，虽然台湾问题和海洋纠纷今年初开始就已经有不愉快的记录，但是这些问题只不过是表面问题，日本对华政策的设想才是根本的问题，希望日本展示新的对华政策的设想。江田说必须要重视中国将台湾问题、南中国海纠纷变成表面问题，从北京现时将改善对日关系为主，将对立与障碍为次的解释来看，或者说明了中国这次是真的有意改善对日关系。不过在日本，中日是否改善关系并未有获得大众舆论的重视，日本民众对中国忽冷忽热的态度早已经习以为常，处变不惊。近年日本各种民意调查亦都再表示，被访者对中国印象不良占绝对多数，几乎所有民调亦都同时显示拥护日美同盟的被访者亦都占绝对多数。日本大众目前关注的是安倍政权面临成立以来最大的危机，包括支持安倍政权的日本大报读卖新闻在内，上个周末起各大传媒连日发表的最新内阁支持率都已经下跌到不到三成半，安倍预定八月初是重组内阁来刷新形象挽回支持率，中日改善关系能否来得及带出具体成果给予安倍政权加分，现时并不乐观。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国际危机组织星期一发布一份的报告，指出中国长期以来抵制对他国事务干预的外交政策，正在针对南苏丹的政策上是发生改变。中国在该地区前所未有地尝试和平缔造者的角色，并且带来了独特的影响力。后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国际危机组织报告中指出，随着中国海外投资和业务联系不断变广加深，中国公民、经济利益和国际生意所面临的威胁亦日益加剧，中国因此不得不直接面对其传统的不插手外交立场的固有局限性。南苏丹是这种外交尝试的焦点，这个一方面是为了保护中国公民和国家经济利益，另一方面是为了推动停战，促进人道主义救援。南苏丹在7月9号度过了6岁的生日，但是政府没有任何的庆祝活动。这个年轻的国家自从2013年开始就饱受内战的困扰，有超过300万人逃离家园。现在南苏丹是非洲大陆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石油收入几乎占国家收入的全部，但是与苏丹的复杂关系使到它的石油产业亦极不稳定。报告指出，在2013年年尾南苏丹爆发内战时，中国精英阶层在南苏丹迈出超越其外交传统的重要一步，即是言辞上大体遵守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行动上利用他的影响力促成交战各方谈判，以此来弥合西方大国和南苏丹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中国参与在埃塞俄比亚展开的和平谈判，召集冲突各方在苏丹举行会谈，影响联合国安理会行动，向联合国南苏丹维和行动派遣维和部队，并于2015年8月达成和平协议后加入监督协议实施的机构。报告表示，中国仍然可能反对干涉他国内政，但是该外交政策的定义变得有弹性，中国仍然不愿意干涉其他国家治理事务，反对外力促使政权替换或者单方面军事干预。但是一旦中国认为内部冲突跨越国界，威胁到地区安全和稳定，同时在得到区域和地方当局以及联合国许可时，直接干预行动就具有合法性。但是中国在外交政策上的转变是试探性，仍然格外谨慎。在进一步训练他的外交队伍的同时，中国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实力意味着在苏丹或者其他国家的介入会带来自身的影响力。报告表示，目前中国、西方国
国以及非洲合作方面仍然存在方式上的差异，但是至今为止在南苏丹的合作对各方包括南苏丹民众来讲都是有益。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根据美韩的分析，北韩新试射的导弹是中程导弹改良版。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五上午将会举行刘晓波听证会。刘晓波的国际律师说已经准备好医疗的专机，希望习近平放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南韩国家情报院11号表示，北韩于本月4号试射的导弹虽然具备洲际弹道导弹级别的射程，但是尚未具备重返大气层的能力。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北韩分析网站300/10号就北韩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发表分析结果，称北韩试射的导弹目前可能能够搭载单个发核弹头，但是预计到了2030年将会能够搭载多枚弹头。南韩国家情报院院长徐芬当日出席国会情报委员会全体会议时表示，北韩4号试射的导弹是今年5月14号成功发射的中程弹道导弹 KN-17 的改良版。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五上午将举行刘晓波听证会，这个听证会是由众议院非洲全球健康、全球人权以及国际组织小组委员会举办的。该小组委员会主席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托夫·史密斯说，世界欠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一个感激，他因为通过自己的生命和写作展示了民主、正当程序、自由和法治等思想对中国来讲并不是无相干，尽管中国共产党对此持续予以反对。美国人权组织现在就自由的创办人、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国际律师杰瑞德·杰恩森7月10号发表声明，敦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准许刘晓波和太太刘霞前往国外治疗末期肝癌，并且称已经安排好医疗专机紧急接运刘晓波。杰恩森表示，无人相信中国政府拒绝让刘晓波离开是出于医疗原因。两位为刘晓波会诊的美国和德国医生都认为刘晓波的状况可以出国，并强调刘晓波在国外的额外治疗可以延长几个礼拜的生命。在国际社会呼吁中国当局放行近期被确诊罹患中末期肝癌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出国治疗之际，德国驻华使馆7月10号晚罕见地发表声明，斥责中国方面背信，对为刘晓波会诊的德国医生录音录像并有选择性地泄露给官方控制的媒体操控舆论，有损外界对中国处理刘晓波案例的信任。声明还质疑中国安全机构在主导刘晓波的治疗进程。在香港，多个政党和团体从7月10号起在中联办外无限期接力静坐，要求中国当局放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出国治疗的同时，本身亦都是医生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星期一亦都发起香港医护界联署，直指刘晓波的病情是因被故意疏忽而致，促请北京基于人道立场尽快安排刘晓波出国治疗。中国在星期一说，在北京正式抗议白宫在一份声明将习近平称为中华民国主席之后，美国已经道歉。习近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中华民国是台湾的正式名称，北京认为台湾是一个有待修复的分离省份。埃及警方表示，他们在枪战中击毙了6名疑似伊斯兰国组织激进分子。埃及保安部队星期一对这6个人藏身的住宅发动突袭，爆发枪战，6个人全部被击毙。埃及内政部在面书上发表声明说，这个被遗弃的住宅位于埃及南部城镇代鲁特，被恐怖分子用作为在南部省份发动一系列恐怖袭击做准备的行动大本营。警方星期一说，有7名印度教朝圣者在印控喀什米尔 地区被疑似激进分子开枪打死，另外有14人受伤。遇难者是一支将近50人组成的参加一年一度朝圣活动队伍的成员，他们所乘搭的汽车遭到袭击，当地警方怀疑袭击者是反抗印度统治的分离主义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美国贸易委员会发表旅业报告，指中国倾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华的报道。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最新发表的报告中说，2011年到2015年期间，美国的原生未段压铝材生产大幅缩水，同时面临着价格下跌、电力价格等相对较高的生产成本，以及冶炼技术方面投资不足等多方面的掣肘。报告仲称，相比之下，美国国内再生未锻压和锻压铝产品在此期间生产出现扩张，再生铝生产厂家得益于可以得到足够的低成本铝废料。同时，锻压铝材生产商由于身处巨大和不断增长的美国市场，而且与客户之间的良好协作而占据优势。应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要求起草的这份报告，提供了影响美国铝业全球竞争力的相关因素。这份报告主要集中的时段是2011年到2015年，同时也必须记录了自从2001年以来的产业趋势。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这份报告还评估了主要铝生产出口大国的发展起伏变化，提供了外国政府政策对美国铝业生产的质量和数量影响评估，表明了原生未锻压铝材生产能力大幅增加的国家名单，其中还包括铝材通过第三国的贸易流动情况。在这份报告中，中国是其中一个受到密切关注的国家。在总计606页的报告中，有关中国的第六章就占了82页的篇幅。报告指出，中国的铝材工业和市场在2001年到2015年期间迅速增长。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原生和锻压铝材生产国，亦都是再生铝材的生产大国。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的中国原生铝工业，其生产技术和钢耗能力在2011年后得到大幅改善。这些技术进步、政府的政策以及高成本限制生产能力关闭的共同结果，导致中国的平均直接生产成本在2011年时还属于大大高于世界其他铝材生产国，到了2016年第三季度时，它的生产成本和世界其他铝生产国成本的差别不到1%。中国的再生铝工业持续扩张，但是面临崩溃不断上涨的人工成本等诸多的挑战，导致生产减缓。中国的锻压铝工业降低了其生产成本，增加了制成品的出口，转而生产诸如航空铝板等一些更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但是在诸如汽车铝材等另外一些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方面，中国的产量有限。美国的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这份报告进一步分析，中国铝工业的竞争力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投入成本、资本成本、运输成本、汇率、税收和出口关税，以及增加附加值产量的扩展等等。2017年1月12号，美国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有关据称中国向原生铝生产商提供补贴的咨询要求。这一项要求特别指出以下一些措施手段，同时表示咨询不单只限于这些措施，这些措施手段包括：一、中国通过银行向原生铝生产厂商提供贷款或者是其他资金支持，这些的银行或者属于政府机构，或者政府实体，或者是公共或者是私营机构，这些的贷款为每一个贷款厂商提供利益，因为这些的贷款的利率比那一些在市场上获得的贷款利率要低。第二，中国通过煤炭生产厂商和分销商为中国铝生产厂商宏桥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煤炭，这一组煤炭供应为宏桥集团公司带来利益，因为煤炭是以支付很低的薪资开采出来。三、中国通过滨州高新公司向桥宏集团公司提供氧化铝， 呢一种氧化铝嘅供应为乔宏集团公司带嚟利益，因为呢啲嘅氧化铝系以支付好低嘅薪资生产出嚟。第四，中国通过滨州高新公司向宏桥集团公司提供电力，呢一种电力供应为宏桥集团公司带嚟利益，因为呢啲嘅电力系以支付好低嘅薪资生产出嚟嘅。2017年3月9号，美国铝业协会贸易执法工作组及其工作组成员单位提交申请，要求对来自中国的一些铝箔产品征收反倾销和抵销税，并且详细地列出中国提供的补贴内容。2017年4月21号，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认定有合理的迹象显示，美国的一个工业部门因为来自中国的铝箔产品的进口而受到实质性的损害。这些进口的中国铝箔产品据称得到补贴，并且以低于公平价值的价格在美国销售，并表决通过继续对来自中国的铝箔产品进行调查。美国之音记者安华，华盛顿报道。
一个国际动物保护组织最新发布一份有关非洲象牙走私贩运的调查报告，在了解从非洲盗猎到中国消费市场的这条供需链怎样运作方面有突破性的发现。位于伦敦的环境调查处通过卧底调查了了解到之前鲜为人知的濒危野生动物贩运集团的内幕，而这份报告也将广东水东置于象牙黑市贸易的焦点。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报道。
即使很多时有关走私象牙被截获的报道，但是走私集团将大宗未加工的原始象牙从非洲运返到东亚，这个利润最大的贩运链环节中的很多内幕并不为人所知。总部位于伦敦的公益机构环境调查处刚刚完成的一份报告，揭示走私团伙如何慎密操作，对了解犯罪集团在采购、运输和贩卖原始象牙以及分赃的种种渠道方面带来前所未有的深度认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份报告将广东水东置于焦点，这个中国南方小城市几乎垄断非洲象牙的走私。这份调查报告的题目是解密中国水东鲜为人知的非洲象牙走私基地。此前外界并没有注意到水东在整个象牙贩运链中有如何特别之处。伦敦环境调查处的执行主任玛丽赖斯对美国之音说，该机构亦在另外一项调查期间偶然了解到水东其实是个不同寻常的象牙走私基地。赖斯说，他们最早知道这个集团是2014年在坦桑尼亚进行一项调查期间，当时他们偶然遇到一个水东人，他说因为执法力度加大，他们正在打算从坦桑尼亚转移出去，所以他们正在寻找其他有象牙资源的地区。当时该机构正在坦桑尼亚进行调查，那次调查最终形成一份广受尊重的报告《消逝的大象》。2014年的那份报告揭示坦桑尼亚猖獗的大象盗窃背后的深层原因，既有当地根深蒂固的腐败因素，亦包括对中国人心与象牙贩运的案例，以及中国象牙市场的揭示和分析。近年坦桑尼亚在国际机构的捐款者支持下，成立一个打击大象盗猎和象牙走私的跨机构特别行动组，执法部门的努力取得效果，当局拘捕了大批象牙贩。2015年10月，坦桑尼亚宣布逮捕一名涉嫌在象牙贩运链中起关键作用的中国公民杨凤兰，即所谓象牙皇后。该案目前仍然在达累斯萨拉姆的一个法院进行审理。环境调查处在2014年调查时，有坦桑尼亚当地的消息来源话俾其他调查员知，在桑吉巴尔这个重要的象牙贩运中心活动的主要象牙走私者来自中国广东的水东镇。水东人在桑吉巴尔主要从事海参贸易。环境调查处的卧底调查人员从需要与贩运者接触，最重要是要设法取得对方的信任，这个风险极大的工作。赖斯说，在大约18个月的调查中，通过与贩运者多次谈话和讨论，他们对很多之前不为人所知的内幕终于有了清晰的了解。报告集中在卧底调查员与3个水东人接触中所了解的内幕，其中名为魏荣禄的象牙贩话，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非洲象牙贩运由福建莆田的犯罪团伙控制，后来被水东团伙取代。这个转变的结果是水东海心商贩运中的桑吉巴尔成为非洲最大的象牙贸易中心，利益合法海产品做掩护，从坦桑尼亚、肯尼亚和莫桑比克偷运象牙。位于广东茂名附近的水东人所讲的方言与邻省福建莆田较为接近。莆田是中国象牙制品加工的一个中心。调查人员在桑吉巴尔遇到来自广东的海心商贩魏荣禄，从他那里开始了解到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封闭的象牙贩运网络。报告揭示，贩运团伙的头目在水东幕后策划，在桑吉巴尔做海心贸易的同乡安排发运象牙。这个非常慎密的贩运网的成员极为谨慎，基本上都是水东人，这些人避免亲自接触象牙，因而难以被察觉。环境调查处在伦敦的负责人赖斯谈及这个他所讲的具有突破性的调查时，对美国之音说，他们从来没有深入到他们之中，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他揭露资金的动向、人员运作牵涉的是有什么人，他们怎样同检查货柜的人，还有那些兑换货币的人以及地方采购人员搭上关系，他们怎样同中国保持距离，确保化解风险，而且不涉足贩运货品的零售，他们只做批发，他们编织了一个非常慎密的网络，成员都是能够信赖的人，而他们的调查人员亦在这个圈子里面赢取信任。因为坦桑尼亚加大打击盗猎大象和走私象牙的执法力度，加上对一些贩运象牙的中国公民的高调起诉，贩运者逐渐考虑寻找其他有象牙资源的国家，其中包括邻国莫桑比克。环境调查处2016年4月派调查人员前往莫桑比克，调查者在该国北部海港小城彭巴遇到一个中国团伙，他的三个成员分别是欧海强、谢兴邦和黄康文，前者在贩运中主要是投资者，后者代表被称做南哥的香港人，亦是投资角色，而谢兴邦则受雇于欧海强，他是做疏通角色，协调收集象牙。欧海强和谢兴邦都是第二代水东象牙走私者，两个人的叔叔都是第一波到非洲闯荡的水东人，后来成为象牙贩运头目，从非法走私中获得巨大利润。报告认为，象牙走私犯能够成功走私，是靠和各类专业人士的合作，或者利用对方无知。这些人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支持网络，包括腐败的护林员、海关官员、航运代理、地下钱庄、律师和当地的疏通者。调查还描绘出水东贩运团伙所具有的敏锐和灵活特性。报告提及水东团伙多次讲起所谓黄料，即是质地偏黄的中非和西非森林象的象牙，因为中国市场黄料每公斤可以买到近千美元，比白料即是东非和南非草原象象牙每公斤价格高出近150美元。森林象在非洲数量远远少于草原象，盗猎活动导致草原象数量暴跌，非法象牙走私团伙在西非和中非的活动对该物种已经构成直接威胁。水东团伙不单止从事走私象牙，还染指其他濒危物种的走私，只要有利可图。欧海强就打算扩大他的非法野生贸易，做穿山甲鳞片生意，靠这个被称为世界上被贩运最多的哺乳动物开辟一个有利可图的副业。象牙走私团伙成员曾经对环境调查处的卧底调查员说，80%在非洲盗猎大象的象牙都是经过水东，这样的数字虽然无法得到确证支持，但是水东在象牙非法贸易中的角色不容忽视。赖斯对美国之音说，水东人吹嘘亦好，声称亦好，但是从他们所讲的其他可以经过调查确证的事情来看，很难不相信他们所讲的话。他说环境调查处对水东团伙成员提及的几次查获象牙的描述，经过对相关纪录的对照之后都得到证实，但是水东团伙无论在中国境内或是在境外都没有受到执法机构的打击。中国对象牙的巨大需求是近年非洲象遭到大规模盗猎的重要因素。中国政府过去对外界就象牙走私相关的批评往往否认或者称为别有用心，而习近平政府则表现出全然不同的态度。继2015年访美期间，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在接近全面象牙禁贸方面加强合作。 去年年尾，中国出人意料地宣布将在2017年底前关闭国内的象牙贸易市场。环境调查处等曾经批评中国忽视象牙走私的国际团体对中国政府宣布的意外举措表示欢迎，称这个展现出领导力和务实态度，但是同时这些机构看到中国还有其他国家对深度参与非法象牙贸易的中国公民执法不力，很多非法走私象牙的人至今逍遥法外。水东报告揭露出就是这样一个事实。赖氏表示，环境调查处就此对中方做出了几次简报，他说因为无法接触到中国负责打击象牙走私的执法部门，该处与中国驻伦敦大使馆进行联系，使馆方面表示会将信息传递给有关部门。赖斯说，目前大多数的象牙贸易是非法，而且往往是由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控制，而打击非法走私象牙情报往往是其中关键作用。他说针对野生动物贩运的执法可以参照针对贩毒、贩卖军火以及贩卖人口的打击策略，制定出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贩运的方法。此外，赖斯说，民众在关注象牙的同时，亦不能够忽视对穿山甲等较少受到关注的物种所面临的威胁，而他们受到的威胁都源于人类自私的贪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不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今年收到10万多份大学部的入学许可申请书，成为全美国第一个跨越10万门槛的大学，虽然该校只能够容纳5950个本科的新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郭富在洛杉矶报道。
7月6号星期四公布的数据显示，加大洛杉矶分校将录取16500人，比去年减少大约1000人，其中有将近9300份入学许可发给加州本地的学生，比去年减少约11%。新的录取数据彰显了要进入美国最负盛名的公立大学有几咁困难。每年这个时候，很多名落孙山的学生纷纷发出不平之名，因为录取过程相当神秘，成绩、考试分数和课外活动表现相似的学生申请结果却可能不同。个案以外，加大作为公立学校预算受到政府控制，招生政策更受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重因素的牵制。首先是经费问题，加大每次要提高学费就引起学生抗争，要增加裁员，多招收国际学生和外州的学生，收取比本地学生高出3-4倍的学费不无小补。但是这个开源方法有它的副作用，去年加州州政府的审计单位指责加大系统招收太多外州和国际学生，对加州本地学生带来伤害。加大总校长纳波利塔洛驳斥这个的讲法，他表示州政府大量削减拨给加大的预算，迫使加大招收更多的非本地学生，这些学生每年缴纳的学费比本地学生多$27,000。这些收入帮助加大招收更多的加州本地学生。虽然纳波利塔洛振振有词，加大董事会在压力下今年第一次通过对非加州居民的学生设限的规定。不过仍然有人认为这样做还是不够，因为加州大学是纳税人资助的，加州学生进入加大应该更加容易才对。加大总校区宣布，今年秋天加大本科生要增收2500名加州本地学生，和预定目标吻合。这个目标是在加州议会提出限制外州和外国学生入学人数，以容纳更多的本州学生的要求之后， 加大总校区做出的三年增加录取10,000名加州学生的承诺。今年提供给外州和国际学生的名额继续增加到36,000个。加大董事会通过的2019号政策对外州学生设限，9个校区当中多数招收外州学生不得超过18%。不过这个的政策亦都招来抨击，认为歧视了美国学生。加大系统估计大约有3,700名非法移民就读加大，而外州学生的比例为全体学生的16.5%。因为加州州内的非法移民学生没有数量的限制，而外州的美国学生却有明文规定的限制，在美国优先的气氛衬托下自然遭到抨击。民间组织教育行动团体创办人海尔·奥尔森表示，加大系统好像美国很多其他的系统一样，经常对非法移民提供优惠待遇，而付出代价的却是很多的美国学生的父母。他对加大没办法确定非法移民学生的人数而感到困扰。他认为没有执行移民化才造成这个的情况。加州大学的官员表示，加大只是根据加州法律行事，加州众议院 AB540号法案规定，合乎加州居民资格的学生可以在合乎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享受加州学生的低费率。州议会扬言，如果加大不对外州的美国学生人数加以限制，将从加大系统扣下将近2,000万美元的经费。奥尔森表示，加州的政策实际上可能伤害到加州的学生。他说，到头来讽刺的是，加州政府不将非法移民当作外州学生，却允许他们占去加州学生的名额，等于在度惩罚加州本地的居民。加州选民1996年投票通过209号提案，禁止以种族背景为基础的平权法案，但是加州大学系统转向整体的入学评估，将克服不利的生长环境等其他的因素亦都纳入考量。结果亚裔和白人的比例降低，拉美裔和非洲裔开始升高。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亚裔美国人的入学许可增加，占总数的34.2%，拉美裔为33.2%，非洲裔为5%，白人则略降到23.8%。获得录取的大一新生里面，大约4%来自低收入家庭，他们往往亦都是家族里面的第一个大学生。平权法案在加州虽已明令废止，但是通过行政手段推进校园多元化的努力从未停止。加大洛杉矶分校入学管理官员摩根表示，公立大学应该要反映加州丰富的多元化。加大洛杉矶分校致力于领导风潮。加大系统一向受外国学生的青睐，但是今年情况逆转。据三藩市《纪事报》的报道，过去12年，国际学生申请进入加大的比例平均每年增加20%，但是今年却突然下降。申请加大今年秋季班入学许可的截止日期为去年11月，来自墨西哥的申请剧减30%，主要是穆斯林的国家减少幅度为10%。美国大学注册和招生业者协会的戈特里布表示，有些大学的招生负责人表示，一些可能申请的学生对关于穆斯林信仰的负面言论以及移民环境的变化感到担心。美国之音记者郭芙洛杉矶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